第63集。宋莹对黄玲说，
李一鸣和我说，图南的录取下来后告诉他一声，他买块红绸绣上图南和大学的名字挂在小卖部门口，庆祝咱小校出了第一位名牌大学生了。
哟，不行不行，太招摇了。
林姐，咱们两家谁跟谁呀？你在我面前就别装了，我就不信你不想招摇。
黄玲撑不住笑了，庄小婷很自豪。
学校会把哥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。
林姐你别笑啊，一鸣和我说了以后，我当晚就做梦，梦到动辄考上了大学，我在附小教务处办公室门上挂上了红绸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动辄上小学时，我三天两头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批评，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。
附中附小是两栋相邻的教学楼，宋莹踢馆，附中教导主任庄超英非但不阻止，还笑呵呵地助纣为虐。哎，动辄考上大学，这块红绸啊，我帮你挂。
那天我听别人说，厂里的娃还在考中专职高的时候，黄玲家有两个一中的学生了，娃们开始考一中了，黄玲家要出大学生了。玲姐，你这才是真时髦，走在时代前列呢。
宋莹说完，瞥了一眼饭桌上啃猪蹄的林动哲。林动哲是边啃猪蹄边夸他的老大庄图南，他夸的是实心实意，夸的也别出心裁。
我爸说他考上大学后，村里过年时分粮食都多给我奶奶一斤米，现在我爸老家富了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，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肉，咱老大是重点大学，可以分两斤猪肉。
哎，动哲，你想不想蒸猪肉啊？林动哲不接招，继续吹捧庄图南。
叔公说了，考上大学光宗耀祖，图南哥光宗耀祖。
孩子们吃完了，黄玲跟宋莹上了饭桌，书桌边只剩下了庄超英和林武峰两个人。庄超英把录取通知书放到了林武峰的面前。林公，羡慕吧？
我替图南高兴。
小宋刚才说了，咱们两家谁跟谁啊？咱俩都别装了，图南考上同济，我恨不得在附中小卖部都挂着红绸。林公，你也想动辄考上一个好大学吧？社会越来越重视学历，社会风气的改变早就一点点地动摇了林武峰一命二运五读书的观点。这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给了他最后一击，他决定弃暗投明了。
庄老师啊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动辄，小婷做一道数学题，动辄就做一道数学题，小婷写一篇作文，动辄就写一篇作文。
护士休息室窗外是一条小街道，一条夹在众多旧房子之间的狭窄的曲里拐弯的小街道。休息时，庄化林经常向外张望，看这条街上的行人，看这条街道两边脏兮兮的民房，看民房外墙皮上的污垢和青苔。刚开始时，他还会觉得悲哀或者凄凉。
我这辈子就只能看这条街道了。
渐渐的，他不再有太多无谓的情绪，他只是无意识的、习惯性的向外张望。这一天，庄化林向外张望时，他接到了大哥大嫂的电话，他们让他尽快办妥向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，争取秋季转入附中读书。庄化林没来苏州，向鹏飞的父亲向东陪儿子一起来了苏州。他再三地向庄朝英解释，
华林说呀，这多一张车票就多一份花销。华林把他的车票钱省下来给大哥大嫂买了些土特产，我送他就行了。
爷爷奶奶在小饭馆设家宴，庆贺长孙庄图南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同时也给向鹏飞接风。黄玲心中郁闷，硬拉上了林家三口。宋莹不好意思，
不缺一口吃的，去蹭家宴多不好啊。
嗯，小面馆而已，再说
涂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爷爷奶奶的钱，多花一分是一分，
你们帮我多花点。
这爷爷奶奶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，奶奶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呢，你们来就当是看戏，饭菜不一定好，戏一定足。
林姐，你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啊，以前呀总想着给超英留点面子，这好些话呀都憋心里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，我就破罐子破摔了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破罐子可真开心。